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你离藏本来护主，龙清巴其性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宣讲全智无垢光尊者所造的大圆满心性修习大乘书。大乘书当中分了是个十三品，十三品呢现在正在宣讲第八品发菩提心品。发菩提心品呢可以说是在这个介绍可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如何升起、如何稳固、如何增上菩提心的这些殊胜的方法和窍诀。那么现在呢，我们在宣讲，那么如何在这个可以说犯了菩萨戒之后呢，进行忏悔的这些内容。忏悔的内容呢，前面呢跟随这个那波巴大师的观点呢，就分了这个下、中、上三种根基。那么其中呢可以说是这个下根的忏悔方式，在菩萨真宗面前通过仪轨的方式来忏悔，还有中根的方式呢，在这个虚空藏本尊面前忏悔，和上根者忏悔方法。那么前面呢下和中的这个忏悔方式已经讲完了，今天讲第三个问题，上根者的恢复方法。那么上根者呢，他因为就是这个根基力福报大，所以说呢他在忏悔的时候呢，他也是这个通过无缘的方式、无相的方式来进行忏悔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非常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简便。那么就是说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呢，自己要考虑自己的这个特殊的根性，因为这些这个上根者他即便造罪的话，他也是这个相续当中容易升起这些这个很容易升起这样一种这个惭愧心啊等等。还有呢，相续当中如果本身就有这样一种空性的智慧呢，他造的这个罪业不会很严重的，所以说忏悔的时候呢，他也是这个轻松的能够忏悔清净。那么介绍上根者的恢复方法，家辅助首先以如梦如幻的方式言说所犯堕罪的名称。那么家辅助的意思就是说，是首先呢要这个可以说家辅而坐，家辅而坐呢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这方面就是自己的身体啊端直，然后呢如梦如幻的方式言说的意思就是说是安住于如梦如幻的境界，安住于如梦如幻的定解当中来宣讲这个所犯堕罪的名称，了知可以说是这个能犯所犯可以说是这些问题呢都是这个虚晃的，都是这个现无自性的，然后呢自己所犯的这个堕罪呢也是这个无自性的，所以说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言说犯堕罪的名称之后，在于前方虚空中的诸佛佛子前忏悔。然后呢就是这个安立这个忏悔的对境，按忏悔对境呢，只要是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前方的观想诸佛佛子在他面前呢忏悔这样罪障之后，则对比罪业内外及二者中间可识别的本体形色等做观察，结果了知此罪不从何处生，也不住于任何处，又不去往任何处，自性如虚空一般，在此境界中入定，从而可净除一切堕罪。那么他这些这个加行做完之后呢，就开始这个进入忏罪的阵型。忏罪的罪行呢，主要是这个安住于空性的正见。安住空性正见呢，就是对于这个罪业啊，自己所犯的这样一种罪业啊进行观察。那么这个罪业在就是说自己的这个心识当中，或者说是身体当中呢，还是在这个外面，还是在自己的身心和外面的中间这样一种这个存在，通过这个方面的观察。那么就是对于这个罪业的内外二者中间观察之后呢，就可以了知这个可识别的本体根本没有。可识别的本体就是说是可以寻找到的一个真正的罪性，可以寻找到的一个真实的这样一种这个罪业的本体呢，这个叫做可识别的本体。然后呢形色呢，就是说这个罪业如果真实存在的话，它应该有形状，真实存在应该有颜色，但是呢观察它的这个形状颜色呢都是这个了不可得的，结果了知此罪不从何处生。然后呢最后就是通过这样的观察方式，内心当中产生一个殊胜的定解。那么这个罪性呢不是从何处而生起的，不是从何处而生呢，如果说一个实有的法如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法，不是自性空，不是本体空性的法的话，它如果生起，那就应该有一个实有生。但是我们观察的时候呢，这个罪业根本找不到一个实有生。如果真正要观察这个一切万法，或者罪业不从任何因缘生，不从任何的这样一种这个实有的法中生的话，就没办法超过这个观察四生的教研。就是说是这个罪业如果真正有自性生的话，那么就应该观察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那么一般的众生通过实执而安立生呢，就是这四种生。所以说呢，通过观察四生之后呢，都有各自的都有各自的过失的缘故呢，所以根本不可能从任何一个地方产生一个实有的罪业。 有些地方呢，虽然安理第五声缘起声，但是这个缘起声和无声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啊。我们说这个缘起而生的和这个啊，就说是这个罪业是无声的，都没有任何的差别。就是说缘起而生就代表他无自性生，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罪业是无有自性的生，或者说是根本无声，和他说缘起而生方面都是说明他显而无自性啊，都是说他这个无有真实的本体，从这个层面讲的。也不注意任何处，不注意任何处呢，还有两种观察的方法。第一种观察的方法呢，就是承接啊，就是说无有任何生这个地方来的。如果一个万法无生，那就不会有住。所以说呢，如果说前面对于这个罪业无生的道理升起了定解的话，那么就说是马上承接这样一种这个无生的缘故，就不会有住。比如说这个死女儿从来没有生过，死女儿从来没有生，我们说她住于哪个房间啊，住于什么样的位置上，这根本就安立不了。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承接啊，无生而无住的这样的道理。还有一个方面呢，直接观察无住啊，直接观察无住呢，就是说如果这个罪业真是存在自性的话，那么它应该有个住处。它的住处在哪里呢？不可能在外面存在，就应该在自己的身心当中存在。那么就观察自己的身体当中哪个地方是它的住处啊？同这样一种这个整个身体，整个身体不可能，因为整个身体呢分了这个五个部分，然后再将这个可以说头啊、手脚还有这个身体再进行分别的时候，那么就是说它每一个可以说是大的这个有支上面又有分的很多分支，所以说呢将最后将这个身体都分为空性的时候呢，就是认为就可以了知，实际上这个罪性呢，罪性没办法住于身体上面。如果可以住于身体上面，那个本身这个所住它就应该有自性。但是现在我们的所住都是空性的，所住来自于微尘都不存在，那么这个罪性如何安住呢？就没办法安住了。那么是不是安住在我们的心当中呢？我们自己的心也是这个千变的，刹那刹那在流变，在这个千灭，它自己也没有个本体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是有一个实有的这个罪业的话，它也找不到一个实有的住处，没有住处的缘故呢，它自己就没。还有一个真实的住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可以观察这个罪业呢是根本不住的，然后呢又不去往于任何处。那么所谓的去呢，就说是这个最后他这个我们的造罪之后，或者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呢，它会隐没，这个罪业会隐没。那么如果是真正有一个实有的罪业的话，他最后应该去向于任何处啊，有一个去处，那么有一个实有的去者和去处。那么观察的时候呢，这个罪业呢在清净的时候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去处，并不是说把这个罪抓出来然后呢扔在九霄云外，从这个角度好像把罪业清净，根本不是这样的。升起了对峙之后呢，他自己无有力量，或者升起对峙之后的本体就消失了。就像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就像这个在镜子上面哈气一样，镜子上面哈一口气呢，就是说是它消失的时候，我们就说慢慢慢慢就没有了，消失在哪里去了呢？就不存在了。所以说这罪业通过它的这个通过对峙地忏悔的时候呢，它也犹如云消于虚空或镜面上的气一样，根本就是这个没有一个真实的去处的。所以说呢，如果没有真实的去处，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这个罪业本身就是无自性的，有自性它绝对有一个去处，但是呢没有去处的缘故呢，反正它就是无有自性的，就这样的。所以说呢，观察了这个罪业的生住去都根本了不可得，自性就犹如虚空一样。那么自性从犹如虚空一样，主要是从它的这个自性空的层面讲了。从自性空的这个层面讲，了知这个罪业本身自性空的时候呢，就在此境界中入定，就安住于自己的这个定界当中，安住于在这种定界当中，然后开始这个就说是这个入定。这个时候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定界和这个禅定合合起来的方式呢，从而可净除一些堕罪，一些堕罪通过这个方式呢，这个进行忏悔。这个就是这个上根者的这个忏悔方法对于上根者忏罪的这个要求呢也比较高的。那么你必须要非常通达这个观察这个一切万法无生无住无灭，也就是说必须要非常娴熟观察空性的这个教义，观察的方式，升起定解之后安住的方式，生性罪性本空的方式，然后呢进行忏悔。如果自己没有这个能力的话，还是按照前面的下根中根的方式来忏悔呢比较好一点。否则的话，就说是这个做是做了，但是罪业没有清净，这个方面呢就是对忏罪者来讲没有实际的意义的。下面用教等正乘。十方广大解脱经中云，菩萨若具四法，则所毁戒律与烦恼，指一切罪业皆可清净。那么在这个十方广大解脱经当中呢，也是介绍了上根者他清净堕罪啊，就毁犯戒律的罪业和升起烦恼的罪业，这方面怎么样清净呢？如果具备以下的四种法，就可以迅速的使毁犯了戒律的过失和升起烦恼的过失全部得以清净。何为四法？了知诸法无来，了知诸法无生，现见诸法不灭，通达诸法以因缘缘起而生，是故诸法本体空性。 四法呢，第一个就是了知诸法无来啊，了知诸法无来，平时这个来啊，就是说我们说来来去去，一个人从哪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或者说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去向哪个地方，都叫做来。那么如果说是诸法它有一个实有的话，那他们就会像这个世间上的人一样，可以来来去去的。但是呢，我们通过圣义谛的理论观察的时候呢，诸法没有来。啊，没有一个所谓的来，因为诸法的本体根本不存在的缘故，或者说是依靠中论第二品观来去品当中呢，也是做了非常详尽的这个观察，破析了实有的来去。所以说呢，就认知一切诸法是无来的，了知诸法无生啊，这个前面观察无生的方式是这样的，现见诸法不灭啊，不灭的意思是呢，可以从两个方面讲。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因为它无生的缘故呢，就不会有灭，死女儿从来没有生过，我们就说这个死女儿不可能有灭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是诸法不灭的这个道理。然后呢，第二个方式呢，就是说诸法不灭呢，就是说是这个自性空，虽然自性空，但是显现呢还是有的。那么我们说显现是有啊，自性空显现有，这个叫做诸法不灭。那么这个诸法不灭不是就证成这个诸法是存在的吗？我们说这个里面有一个观要，有个观要通达之后呢，就不会认为这个诸法有显现不灭，它是这个有自性的。那么这个方面是什么意思呢？诸法不灭只能说它的显现不灭而已，只能说它作用不灭而已，没有说它的本体不灭。所以说它本体是自性空，在自性空的本体当中，只要是一元产生的法，它就不会有它这个可以说空无的状态，这个叫做不灭，实际上也是表示了一个像无自性啊，就是说无而显现的这样的道理的，所以说应该现见诸法不灭。那么这两个方式都可以的，通达诸法以因缘缘起而生，一切万法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因缘聚合而生，只要是通过因缘缘起而生的法呢，周边是无自性的法。如果说是这个没有通过因缘缘起而生的法呢，这个方面一方面可以说是实有的，一方面可以说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说呢，我们说一切万法现在的一切有为法都是通过因缘缘起而生，所以说呢根本无自性。那么我们就说这个罪业呢，罪业也是通过因缘缘起而生的，所以说根本无自性的。那么这个里面的这个了知、了达、现见、通达啊，这个四个就说是这个词语啊，这个四个词语呢可以表示一种意思。有的时候我们说现见就应该说是处证吧，应该说是亲见，有的时候确实是现见，就说是这个现证空性。但这个地方的现见呢，主要是一种定解的现见啊，并不一定就是讲这个真正的处证。那么如果在讲处证的时候呢，了知了达也可以叫做处证。所以说呢，我们说在这个凡夫人的状态当中呢，因为不可能真正有处证的缘故，他只能了解安立成一种了知啊了达，或者说是一种相似的现见啊，一种定解的现见，或者一种通达。那么如果是在圣者位呢就是圣者位的智慧呢，用了达也可以，用了知也可以，用现见也可以，用通达也可以，都可以。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通这个四个法呢，如果是在凡夫位都可以这样安立，在圣者位也可以这样安立。是个诸法本体之空性的。若据此四法，则所毁戒律与烦恼之罪皆不生。那么任何一个菩萨如果具备了或者说通达了这四种法的话，那么所毁犯的戒律的这个罪业呢，不可能说是有实在的产生的，或者说烦恼的罪性呢，不可能实在产生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如果真正的一个菩萨，他对于这个空性的教义啊，修习的非常纯熟，内心当中呢可以说是不可能通过毁坏戒律了生罪，或者通过烦恼了生罪，因为他已经了达了万法无实，了知了万法无生的缘故呢，是这样的。即便是毁犯了戒律，或者说是这个通过烦恼升起的罪业，这个罪业罪性也是非常轻微的。那么要忏悔的时候，安住于他的本体当中去忏悔的话，也是轻而易举可以这个忏悔清净。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大乘的这个菩萨对于了知万法的本体而忏罪的一种殊胜方便窍诀。房经云：若了知众生皆无二，则清净一切罪障。那么在这个法王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如果这个菩萨了知众生皆无二了知众生皆无二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无二空性，如果了知一些众生的本体都是无二的空性的话，那么可以清净一切的罪障。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的罪障呢，它是原实有的众生产生的原实有的众生，原实有的我而产生的。如果了知众生本性空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罪业无有所依处自然而然就变得清净了。所以从这个方面呢，安立说是可以清净一些罪障。譬如镜上沉积千年尘垢，以布品差事则无尘垢。这讲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呢，就好像一面明镜啊，一面明镜上面呢，它就说很长时间没用， 他已经积累了千年的尘垢。但是呢，因为这些尘垢呢必定是后燃的，这些尘垢呢必定是就是说客尘因缘产生的。所以说呢，如果你通过布品精勤察视之后呢，那么这个尘垢就完全已经这个消失，那么本来清净的这个镜面呢就会显现出来。以前呢都是铜镜啊，以前就是说是古代用铜镜，用铜镜呢有的时候上面会生铜锈，所以说呢这个如果时间长了之后呢，它这个清净的这样一种这个镜面显现不出来。所以说呢，它专门有一些这个磨镜的人，磨镜呢通过精勤把这个铜锈磨掉之后呢，它清净的镜面就会显现出来。那么现在的这些这个现在的镜子呢，它就是一种玻璃啊等等造成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更容易清净的。更容易，即便是有一些油垢啊、有污垢啊，通过一些这个物品一擦拭之后呢，这些都可以轻而易举的这个消失，就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说呢，众生的本性是清净的缘故，客尘呢，一切的罪障啊，必定是客尘。所以说呢，客尘的意思就是可以远离的意思。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它不是我们的本性。如果这样罪业是我们的本性的话，怎么样清净也没办法清净的，就是因为它不是我们的本性。所以说，如果具备了这样一种这个，如果具备了对治法，一切的罪业都可以无欲清净。下面第二个比喻，又如空室中黑暗，虽长达千年之久，然以一盏油灯，可使其不复存在。还有呢，就是说是一个空空的房子当中呢，就是说是一千年没人住。或者说是这个空空的房子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隐蔽在就是黑暗处达一千年，那黑暗存在了一千年，那么黑暗存在了一千年，那么这个存在了一千年的黑暗，它是不是因为时间非常长的缘故，它就成了有自性的法呢？根本不会成为有自性的法。虽然这个房屋里面黑暗它已经存在了一千年，好像说时间特别长，但是什么时候呢？通过一盏油灯就可以使千年的黑暗呢刹那之间不复存在，就这个道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罪业，我们相续当中这些烦恼无明，虽然存在的时间在我们相续当中是无始以来就存在的，那么但是呢，我们就知道不会因为它无始以来就存在啊，就使它变得有自信，根本不可能事情。什么时候你升起了对自信，什么时候升起了这个光明的智慧的话，这个是一刹那之间所有的罪业啊，所有的这个无明都可以彻底消尽，就看自己的对治的能力能不能够强有力的升起来。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比喻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殊胜的。同理，若了知心无有本性之真谛，一刹那即可清净无始劫的罪业，可清净无始劫之罪业。那么同样道理呢，我们心性本净的，那么我们自己之所以造罪流转，就不了知心性本净的道理。那么现在如果我们能够安住于一切众生无二，能够了知一切万法的空性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一刹那之间呢，无始劫串习的罪业呢，都可以刹那清净的。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道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主要是让我们认知这个罪业本空的道理。罪业本空，所以说它是极其就说是这个无自性啊，它就是不坚固的，只要自己能够好好的清净，就可以清净这个使它这个完全的这个遣除。还有一些就大乘经典当中讲呢，我们相续当中积累了很多罪业，但是呢，相续当中如果能够升起一念啊，就是一次性升起猛烈的对治的话，千劫的罪业就在这一念忏悔当中，马上都可以清除的。这个方面就鼓励这些后学的弟子应该好好的忏罪，尤其是通达空性、安住空性的忏罪呢，最极殊胜的。下面再引用去如圣义经中云，百莲天子请问文殊菩萨如何清净业障。文殊菩萨答言，若了知业障之自性本来无实有，则无情清净。而如同海螺被炭染污，则以布品擦拭可得清净。那么这个天子呢问文殊菩萨怎么样清净业障。当然清净业障有很多，作为就是说是一切三世诸佛智慧的总集的文殊菩萨来就是说讲的话，他通达很多很多清净业障的方式。但这个方面呢，宣讲的就是上根者清净业障的方法，没有宣讲这个下根中根者清净业障的方法。因为观在对境或者观在后学后面的菩萨来讲的话，了知这个圣意的忏罪，了知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力量最大的忏罪呢，是非常大的实意的。所以此处呢，主要是按照这个上根者的方式来进行答复的。如果能够了知业障自性本来无事有，就了知业障本空的话，就可以在无情作当中清净，也不需要通过仪轨来就说辅相这个问答，也不需要就是说勤修这些这个本尊虚空藏菩萨等等。那么就是了知这个业障本空，安住在这个当中就可以无情的清净这个业障。打比喻讲呢，就海螺它的本性是这个清净的，白白的海螺的就是本性清净的。如果它上面有一些这个碳的这个 黑色把它染污之后呢，那么通过布匹一擦拭，马上就是无情的情景的，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比喻以对照的方式那个了达。这以上以了之所知方式守护菩提心已宣述完毕，这个就第二大类啊。第二大类方面呢，就是说是了之所知的方式来守护菩提心。前面第一大类呢，主要是了之所断；第二大类是了之所知；第三大类呢是了之能修所修。说这个以上呢是第二大类已经宣讲完了，下面讲第九个科判：修者跛陀伽罗之次第。跛陀伽罗就是竖曲曲的意思啊，竖曲啊，这个梵文是跛陀伽罗，实际上翻译成这个汉文的话就是竖曲曲，有的时候称之为众生啊，有时候我们就称之为众生啊、友情啊，但是这个它的实际真实的意义叫竖曲曲，竖竖的曲五曲或者竖竖的曲六曲，这个竖曲曲。那么就是说修者跛陀伽罗这个次第呢，我们在这个学变法法行论的时候就知道，那么这个竖曲这个跛陀伽罗竖曲曲呢，有的时候是这个纯粹用于这个六道众生，有的时候呢是用于这样一种圣者比如说声闻缘觉也叫竖曲曲，菩萨也叫竖曲曲，佛陀也叫竖曲曲，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就了解它的范围是极广的。这个方面呢主要是讲这个菩萨竖曲曲，菩萨众生，菩萨有情，他是怎么样修持的道理。那么这个就是第三大类，现在宣说与人修所修之方式守护菩提心。那么怎么样通过人修所修的方法来守护真上菩提心的窍诀，下面就分开讲。有人修之跛陀伽罗与所修之义二种。人修的跛陀伽罗就是这个里面所讲的三类根性，所修之义呢就下面所讲的六度从这个方面就了解的。经说佛子有三种，犹如国王之菩萨；欲自解脱后度众，犹如舟子之菩萨；欲自与众同解脱，犹如牧童之菩萨；欲度众后自寂灭，依至三十三大劫，七劫三劫都解脱，即是根基之次第。经呢就是下面所引用的宝积经啊，就宝积经当中呢就是讲这个菩萨佛子有三种根性。三种根性呢，第一类呢就是犹如国王之菩萨，国王的菩萨呢自己是怎么样一种具体的发心的本体呢，欲自解脱后度众。那么欲自解脱后度众呢，就是首先自己成佛这个方面解脱，就是我首先成佛，我首先成佛之后呢具备了度化众生的能力，然后呢我就永远安住于轮回当中就是度化一切众生，这个叫做欲自解脱后度众。那么对照了国王的意思呢，这个国王他是发心我首先登上王位，首先登上王位具备势力之后呢，我再饶益我的子民，这就是国王他的发心。那么对照这样国王发心的菩萨呢，就是这个自己先解脱，自己先成佛，然后呢再度化众生。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的话，犹如舟子之菩萨，欲自与众同解脱，舟子就是船夫。那么这个舟子呢就是说是他坐于船上，他是舟子是划船者，划船者的话那么就是说是他的乘客就是和他一起，反正呢就是说一个船上面就是说到彼岸然后再回来，就是这样一种自心的。那么就是说舟子菩萨的发心呢是欲自与众同解脱，自己和众生一同成佛，什么时候众生没有成佛，什么时候我也不成佛，我成佛的时候呢愿一切众生和我一起成佛，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中等者他的发心。然后呢第三类呢是犹如牧童之菩萨，欲度众后之寂灭。那么这三类，第三类这个菩萨呢就是就是说欲度众后，欲度众后就是一切众生都成佛之后我再成佛，我再去除寂灭，就这样的一种这个发心。那么就好像牧童一样，牧童他总是走在就所放的这个牛羊马的后面的总是走在后面的，所以说呢总是走在后面呢，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他在放牛放羊的时候呢，如果出现了委员，出现障碍，他要给这个他要遣除这些障碍委员。然后呢到了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水草丰盛的地方，到了水草丰盛的地方，那么他把这些牛羊安置好了之后呢他再休息，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第三类菩萨有牧童一样的发心的菩萨呢，他就说是首先将众生安置于佛地。首先将众生安置于佛地之后呢，自己在最后取寂灭自己在最后现证证据，就是这样的。这方面就是三类发心。三类发心呢下面讲依次三十三大劫。那么依靠次第的话，就说是这个第一类国王大御的菩萨发心的话是三十三大劫成佛。第二类呢就是舟子的菩萨的话就是这个七个大劫成佛。那么就如牧童的菩萨呢是三个大劫成佛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得解脱就成佛的意思。即是根基之次第。那么如果为什么这样分别呢，实际上这个就是根基的次第。第一类呢就是这个下根者的发心。 第二类是中根者的发心，第三类是上根者的发心。那么因为就是发心的心力有强弱的缘故，所以说呢他们就是说根基呢就分了这个上中下，根基分了上中下的缘故，所以成佛的时间呢也有上中下的这个差距，就这样发心的。那么应该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发心的这个，应该知道这些发心的内容呢啊，就是说是这个有些人呢就认为呢就是这个最后一种或者说是周者的发心根本不合理，尤其是最后一种根本不合理。为什么不合理呢？因为不可能说一些众生度得尽，一些众生如果度不尽的话，那么自己就不可能尽灭，所以说这个是一种不合理的发心。那么就是说是和众生同等解脱呢，有的时候他们还认为有点这个可行。然后呢最认为可行呢就是这个国王的这个发心，自己先成佛，然后将一切众生度脱到成佛，他就认为这个最究竟的。和灵马派的论师辩论的时候，他们认为就是说是不同的发心根本就是不应理。但实际上呢我们就说呢，这个方面所谓的这个发心，如果说是这个犹如牧童的发心不应理的话，实际上犹如国王的发心也同样不应理。从真正的观察来讲，国王的发心根本也不应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一切众生度不尽的缘故，所以说呢我们说牧童的发心就是说首先将众生度尽自己才成佛，他们就是从这个角度安立理由。那么我们说同样的道理呢，自己首先成佛再将一切众生度成佛，这个也是不应理的。为什么？因为众生根本度不尽的缘故，因为众生根本度不尽，所以说你说你先成佛之后再将一切众生全部度脱成佛，这个也是不现实的发心。那么对于这样一种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理解呢？既然不现实为什么还要发心这个全真波婆仁波切和这个无光尊者的观点都相同的。实际上呢就说是这个最初的发心最初的发心它是关带这个心力的强弱关带心力的强弱。那么就是说上根者他就发最强的心，不同样的发心，中根者就周者的发心，下根者发国王的发心，这就是最初发心的时候他的心力有强弱。那么这种发心，最初的发心并不需要关带所度众生的这个果不需要关带这个果。那么如果要关带这个所度众生的果，三种发心都不应理。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方面应理的意思就是说，它是最初的时候发心的一种心力，通过它的这个心力强了，积累资粮的速度就快，心力弱积累资粮的这个速度就慢。那么这种发心并不一定能要去关带一个就是说实际上你度化没度化，实际上你做到没做到，这方面是根本不需要的。比如说文殊师利菩萨，他发的心就是牧童的发心，他发的心是牧童的发心。我们说他最初确确实实发起了这种心，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很快就成佛了，早就成佛了。所以说呢我们说呢就是说是最初发心不一定要关带他所度化众生的这个果位怎么样才进行发心的，主要是他的心力很强，心力很强，发起这个心之后，他就为了度化一些众生，将一些众生安置成佛的缘故，他就勇猛精进的修持。勇猛精进修持之后呢就是说他虽然没考虑自利，但是在这个迅猛的发心、迅猛的积累质量过程当中，他自己的质量就是迅猛圆满，所以说他就是很快就成佛了。就从这个角度来讲，成佛之后呢反正都是一样的，不管是说是个国王的菩萨的发心、周子的发心，还是说是牧童的发心，只要成佛之后呢度化众生的事业是平等的，肯定就是说是乃至于众生没有度尽之前一直要显现化身，一直要入轮回度化一些众生，这个是相同的。所以说呢只不过是观待成佛的快慢这些根基的次第等等，从这个角度安立的。自己先成佛后再度化众生，就是所谓的菩萨广大，后面加个欲乐两个字，这菩萨广大欲乐之发心欲就是五欲的欲，乐就是快乐的乐，欲乐之发心。譬如国王想获得王位后再令国泰民安，许多经中说像圣者弥勒菩萨之发心属此种发心。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自己首先成佛发愿的时候呢，自己我先成佛，我因为先成佛之后呢才有度化众生的能力，所以说呢我先成佛再度化众生，这种发心呢就属于菩萨的广大欲乐的发心。他因为对于这样求佛果之后度化众生有很强的欲乐的缘故，称之为广大欲乐发心。打比喻讲呢，就国王他自己首先想就是说是这个消除怨敌，然后获得王位之后呢然后再令国泰民安，就是这样的一种发心。很多经常讲了弥勒菩萨的发心呢就是属于这种发心的。最初的发心我们肯定可以这样安立版跟很多经论来讲但是后面就是说是修行增长之后是不是还是一成不变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不一定的，不一定。所以说呢我们就是最初的发心入道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翻三种发心，但是发心之后自己去入正道之后呢可以一般来讲自己的发心都会非常猛烈的。 而欲求自己与众生一同解脱，即是所谓的殊胜智慧之发心。如船夫欲求自己与船客一同趋向海岸，那么就说是这个发心自己和众生一起解脱，一起得就是一起成佛。那么自己和众生一同成佛，这样发心呢，就是殊胜智慧的发心。那么好像就是说船夫他就说是这个自己和船客一起趋向海岸一样，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第二种。第三种呢，欲求先救度众生后自己解脱啊，即是所谓的无欲之发心，没有比喻，没办法做比喻了，就他发心的力量极其强烈。那么就是说，首先将一切众生安置于佛地，然后呢自己才成佛，这个方面就无欲的发心。就像放牛羊的牧童看到险地等狭隘恐怖的地方，或者其他的时候，也都是将所有的牲畜无一剩余的赶在自己的前面而行进，如文殊菩萨与释迦牟尼佛的发心。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放牛羊的牧童呢，他自己呢就是说首先观察这些恐怖，然后呢就是避免这些恐怖，将这些就是为了让这些牛羊呢不受到这些恐怖，然后首先遣除这些部位，然后将他们赶在前面，把这些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好的水草，就是说赶到好的水草的地方，让他们就是说是这个自在的这个吃草喝水的时候，他自己还休息一样，就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些菩萨呢发心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极其勇猛的发心。打比喻讲，文殊师利菩萨的发心就是不同的发心，还有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发心呢，也是这个不同的发心。还有我们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意义理解的时候呢，像地藏王菩萨的发心呢，也应该是这样一种发心。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无欲的这个发心。就根基而言，钝根者经过33大阿僧祇劫，中根者经过7大阿僧祇劫，立根者经过3大阿僧祇劫而成就无上菩提佛果。那么前面我们大概也介绍过这些这个立根者，就是说三个无数劫啊，或者说中根七大无数劫，还有钝根者33啊无数劫。这实际意义上不需要这么长时间的，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实际在最初发心的时候，这种在小量道当中啊，他最初发完菩提心之后，去入到这样一种这个小质量道当中，也就是说他在小质量道当中积累质量的速度，如果在后面中质量道、大质量道、加行见道都保持这个速度的话，它就需要三个无数劫，但这个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说是这个小质量道，它的智慧方便啊，就是说是比较弱刚入道的缘故，越往后它的智慧越高啊，越往后它的智慧越迅速，所以说呢，后面根本就说是这个三大无数劫的时间根本就是一下就减少了，就是这样。就像这个就去这个从此处到成都或者到那个北京一样，那么如果走路的速度，我们永远保持这个走路的速度走下去的话，我们说需要2个月或者3个月。但是如果走到一个地方坐上一个拖拉机的话，那就快了。然后如果是坐上一个轿车更快了。那么如果到成都之后开始坐飞机，那么这个速度肯定就更快。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如果它的这个从小质量到这个积累质量的速度啊，它不变化，保持这个速度的话，那么就需要三个无数劫，或者需要七个无数劫，或者需要33个无数劫，但是更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就是说三个无数劫的说法呢，它也是一种这个，也是一种这个不了喻的说法。实际上呢，就是不需要这么长时间。下面就引用校正宝积经云，广大之发心者经过33大阿僧祇劫从轮回解脱。那么从轮回解脱的意思就是说从根本上解脱轮回啊，根本上解脱轮回并不是就是说是这个并不是就是说是讲这个广义当中的解脱就是从这样一种从这样一种这个三有轮回当中，或者出地或者见到，这个是从轮回当中解脱。这方面是从这个可以说最究竟来讲不管是这个分段生死还是说变异生死，这个粗的轮回细的轮回全部解脱，只是称之为佛果。所以说33个无数劫成佛，殊胜智慧之发心者经过7大阿僧祇劫而成佛，无欲之发心者经过3大阿僧祇劫而现前圆满菩提。何以故？心力有小中大之差别故。那么就说是这个有三种就是成佛的时间呢，主要是观待心力小、心力中等、心力就是强烈这方面的差别，安立了这个三种成佛的时间。此等比喻即如转轮王周子牧童，这其中已对此理做了广说。下面讲第十修学如来行之方式分二，一略说，二广说六字。这个就是这个前面呢这个科办宣讲的能修，能修者普陀伽罗，这个方面就是讲所修者。所修者他法的事情是什么呢？实际上所修的就是修学如来行，如来行就成佛的方便的意思就行菩提心。那么从这个方面讲呢，主要是就所修呢就是六度， 菩萨除了六度之外没有什么修持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说观代于菩萨自利呢主要安利六度，观代于就是说菩萨利他主要安利四色。所以说六度四色呢在藏经论当中呢都是从一本体一凡体的侧面进行接受。首先呢讲第一个略说，略说呢诸佛子众学一切主要学六波罗蜜主要学六波罗蜜。那么佛子要成佛成辩智呢一切都应该学习，但是主要的修学呢就是六波罗蜜多，这方面就是菩萨的六度的修法，所有的修法都可以归收在六度修法当中。亲友书云，世界安忍精进禅，如是无量智慧度，圆满趋向有海岸，成就如来正等觉。那么在亲友书当中龙树菩萨这样讲的，施呢就不施，戒就是持戒，安忍精进和禅定，还有呢具有无量无边本体的智慧度，这个就是六度。那么这六度呢是圆满趋向有海岸，就是说是如果修持六度，如果能够圆满的六度就可以趋向于有海的彼岸，有海的彼岸就超越整个三有轮回大海，成就如来正等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部分圆满呢部分圆满呢或者说是这个初步圆满呢就可以登初地，究竟圆满呢就可以成佛，就是这个六度就是这样一种本体。而六度分共同自性与个别自性二种，所谓的共同自性呢就是在下面所讲到的这个六度通过三轮体供色受和它的作用，这个方面就是共同的六度。分别个别的自性就是下面广说不思度持戒度等等，这个叫做个别的自性。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这个科判当中是略说的缘故呢就是总说六度。总说就是共同的自性共同自性又分为六本体六个本体就是讲这个布施、持戒来自于这个智慧这六种本体。下面就对于这个六种本体的一一介绍。以三轮体空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施舍于他人之善心及其种子乃是布施度。那么这个布施度是怎么样的呢首先呢菩萨的这个六度菩萨他的这个修法，菩萨的布施呢称之为度必须要三轮体空摄受。那么如果说没有三轮体空摄受呢这个没办法真正安立成一个度。那么这个就是在这个全真波波仁波切的这个成经宝珠论当中刚开始讲这个解释第一个颂词的时候也应该知道呢这个五种修法五度呢只有以智慧度摄受的时候呢才是安立成度的名称，否则的话连度的名称都无法安立的。五度如盲，智慧如眼，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说五度呢犹如盲人一样，智慧度犹如眼睛一样。所以说呢就是说你的这个你这个盲人你再怎么样有脚再怎么行持，如果没有眼睛没有正见色色的话根本也没办法去向你目的地的。所以说这个布施持戒安忍等等你再怎么精进，如果缺少了三轮体空的智慧色色，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成为度的名称，没办法成为成佛的质量，就这样的。所以说三轮体空这个是周遍于一切六度的，周遍一切六度。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再次强调必须要有三轮体空然后呢这个是他的这个摄受的这个能摄受，还有呢就是说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施舍与他人之善心。那么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房屋之具，然后自己的身体，还有自己的善根安乐等等，这个叫做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呢都能够施舍于他人的这种善心这个方面是强大一种善心而不是说是真正要将自己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一切里里外外呢就是说不分什么时候都要这个必须要做舍施。就是说对于自己里外的一切的这样一种之具，所拥有的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物品等等呢完全能够舍得不施给一切众生，这种善心，这种善心和他的种子这个种子呢就是布施度的本体这个就是布施度的本体。然后呢讲彼之作用既能遣除对方的贫穷，那么它的作用呢就能够遣除对方的贫穷，通过这样财物呢遣除对方的这个财务方面的贫穷，通过善根呢或者说正法做布施呢这个能够遣除对方义的贫穷比如说是对于正法的这个极度就是说是无知等等这方面的贫穷呢就可以遣除，这方面就是布施度它本体的作用。下面讲持戒度它的这个本体有作用，以三轮体空断除有计之过患的善心及其种子乃是戒律度。那么就是说三轮体空这个一样的，然后呢它就是说是断除有计之过患的善心。那么持戒是怎么样的，持戒这个方面的定义然后它的本体呢就是说断除有计的过患。那么有呢就是指三有计，就是指寂灭。那么寂灭有什么过患，这个方面主要是讲求寂灭的这种心，或就是说三就是说是这个获得了超越三有的阿罗汉，他们相对当中是有威胁的过患的就是说在很多大乘的经论当中比喻成就是说入显道 啊，比喻成入险道这样的，入歧途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些地方也比喻成服毒一样的，因为这样自私自利的心，它根本断绝了入大乘的这个因缘，或者自私自利的心呢，它根本没有办法就是说是修止无量无边的这个成佛之道的缘故，没办法度化众生的缘故。从这些角度来讲，这都是安住于寂灭的过患。那么就是说是戒律的本体啊，就是这个遣除过患啊，遣除过患。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啊，自己断尽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三有啊，就在三有当中杀生偷盗等等这样一种这个轮回当中的恶心，也断除了自私自利的心的时候呢，这种善行的本体还有它的种子呢，这个是戒律度的本体。然后呢，彼此作用即去除损害，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去除损害，对一切众生呢根本不会损害的。以三轮体空忍受加害与疲厌，并且不畏惧法性的才安忍度。三轮体空啊，三轮体空是共同的。然后呢，就是说它的本体是怎么样？这个本体主要是从它的分类来讲的。这方面讲的安忍度的本体呢，它就是说是从它的分类层面讲。那么就是说安忍度的分类呢有三种分类。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耐怨害人，第二个是苦行人，第三个呢是这个无生法人。第一类呢就是说忍受加害这一句啊，这四个字，然后加害这个就是耐怨敌人。反正呢就怨敌对你的加害你要忍受，这个一方面是他本体之一，一方面是他分类，所以说忍受加害第一个。疲厌呢主要是讲苦行人，就是我们在苦行的时候他会很痛苦啊，他就是说有的时候难以坚持下去，那么我们就是说是坚持忍受就是说修法的时候这个苦行呢就称之为这个赖苦行人，这个就疲厌的意思啊。不畏惧法性，这个叫做无生法人。无生法，什么是无生法？无生法就是空性，空性就是无生的法。所以说呢，对于这样的无生法安忍堪能接受呢，这个叫做不畏惧法性啊，就无生法人。那么对于这个三类法呢，做这个安忍就是它的本体。彼此作用即无有嗔恚啊，它的这样一种安忍的作用，如果安住在安忍当中，根本不有嗔恚的。对于什么都，对于这样一种法性啊，或者说是疲厌呐、忍受啊，都没有什么嗔恚心，乐于接受的这样一种本体，它的作用是这样的。下面讲精进度，以三轮体空喜欢善法来是精进度。那么就是说精进度它的这个本体呢就是喜欢善法啊，就是说是勇于善啊，对于善法极其踊跃，对于善法呢就是极其喜欢，这种本体就叫做精进度。所以说呢，就是说精进度一方面我们容易理解成在外在当中拼命的磕头拼命的转绕，这个叫精进，这是精进的一种。真正的就是说比较圆满的精进呢，就是对于善法的一种极其欢喜，极其欢喜善法，听闻思维修行，反正呢就是内心当中对这一切善法呢都是非常喜欢的，这样一种本体就叫精进度。彼之作用即增上善法，那么就是精进度的作用什么呢？如果你能够这样精进，你的善法是自然而然增长的，就是火上加薪一样啊，就是说是火上加薪一样，它的这个火势是越来越凶猛的。所以说呢，如果你个菩萨相续当中具备了这样一种喜爱善法的这种精进度的本体，它的这个善法是日日夜增长的，所以说呢它的作用就增长善法。以三轮体空心一元安住乃是净律度，彼之作用即熄灭烦恼。那么净律度它三轮体空来摄受，这个是这个可以说人修所修等等都不存在，这个方面是它的这个三轮体空。然后净律度的本体是怎么样的呢？就说是这个心一元安住啊，安住一元，这个叫做这个就是净律度。反正呢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法呢能够不散他处，能够一元安住，这个就净律。所以说呢这个净律就是很广，它的意思很广。比如说听法的时候，听法的时候呢自己就是说一元专注于法义，这个就是净这个就是净律啊。我们并不能够狭义的这个或者狭隘的方式的理解并不打坐，这个就是净律。并不打坐是个净律的一部分。那实际上呢布施的时候，你在做布施的时候呢就一元专注这个布施，持戒的时候一元专注这个持戒，安忍的时候一元专注安忍等等，这些都叫做净律。听法的是一元专注就叫净律，思维的一元专注这也叫净律。所以说呢就是说一元安住这个是很广的定义，如果能够通过三轮体空一元专注呢，这个就净律度。作用是什么呢？熄灭烦恼啊，它就能够熄灭烦恼或者亚伏烦恼，这个方面两个都可以的。如果你能够安住于这样境律当中，烦恼是不现前。不管是你安住于什么样一类这个境律，听法的时候你在一元专注个法义，我们就观察这个时候你内心当中有没有这些这个粗的烦恼，根本没有的。所以说思维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修行的时候还是这样的，所以说它的作用就能够熄灭或者能够压伏。当然这个方面是属于一种这个菩萨的境律啊，菩萨的境律它有三轮体空摄受，三轮体空空性摄受，用止观双运的方式来修持的时候呢烦恼的本体彻底可以予以这个熄灭的，就是有净律度。然后呢就是说智慧度呢，以三轮体空证悟法之自性乃是智慧度。那么三轮体空的这个 空性色受，然后呢证悟法的自性。证悟法的自性也有这个两类，第一类呢就是如所有法，第二类是尽所有法。那么就是说如所有法呢，就是一切万法的空性这一类的叫如所有啊，如所有法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了知这样如所有法的智慧叫如所有智，尽所有智啊就是关待于尽所有法。尽所有法主要是显现这一类的，显现了这一类都叫做尽所有。菩萨他就是说学五明，他主要是潜入所知障。所以说潜入所知障啊，就是说一切的这个一切的这样所知的障碍，对于这个了知一切所知的障碍彻底潜入。这个方面主要是通过这个了知尽所有法啊，尽所有智能了知尽所有法。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证悟法的自性呢，就是一切万法它的空性的自性和一切万法的显现的自性，它的作用如何演变，如何这个孕育等等啊。比如说这个因果啊，佛陀他这个尽所有智圆满的缘故啊，佛陀就可以知道这个众生相续当中今天造下了这个杀生的罪业，那么这个他的这个种子啊，罪业是怎么样在相续中啊这个存在的，最后要成熟的是怎么样孕育的，怎么样成熟的，这方面呢是佛见得清清楚楚。除了佛之外呢，菩萨没办法了解。但这个方面我们就说不必要讲这么高，不必要讲到佛陀这个境界，主要是就是说关待于这个菩萨的修行来讲的话，如是有空性和他这些尽所有方面的这个法呢，都可以如悟了知呢，这方面叫智慧度。彼此作用即证悟万法并超越轮回，那么就是说智慧度的作用呢，可以证悟一切万法的本性，然后可以超越轮回。为什么可以超越轮回呢？这个方面粗粗细细的轮回，初轮回细轮回都可以超越。因为就是说是让我们在初轮回当中，比如说分段生死当中无法解脱的因就是烦恼障。那么烦恼障的直接对治，或者烦恼障的直接唯品就是空性慧。那么如果你相应了正悟的空性慧，烦恼障彻底予以泯灭，烦恼障泯灭啊，你就可以从轮回当中超越。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障碍我们从啊就是说变异生死当中超离的这个细轮回啊，这个细轮回呢就是障碍，就是所知障啊，就是无明习气地啊，所知障这一类的。那么它的这个直接唯品是什么？就是这个法握空性。所以说它也是从这个角度，如果正悟法握空性呢，这些一切的这些这个所有这样一种这个所知障呢予以泯灭。所以说呢细轮回变异生死也可以超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全都是智慧度它的本体，它的作用。这方面就是从总的方面呢，就是说讲到了三论体跟色受的六度各自的这个本体和作用。那么下面就开始讲它的这个六度的功德。六度之功德有广大、广义、清净、无尽四种。这个也是在学庄严论的时候也学过。那么庄严论讲是好像是广大无求清净大义无尽，好像是这四种。意义都差不多。那么就是为利他而缘菩提故，功德广大。那么就开始解释什么是广大，什么是广义，什么是清净，什么是无尽。那么就是为了利他而缘菩提的缘故呢，功德广大，对啊，是从这个一个方面解释的。如果按照波普那么切的注释在解释这个广大的时候呢，或者按照庄严经论的颂词解释的时候呢，比如说在做布施的时候，这个布施从哪个地方广大呢？就是说是菩萨他做布施的时候，并不是说是相续就是说他这个他自己所拥有的施一点点的财物，然后是很下力的财物才做布施，这个不叫广大的布施，这个叫这个狭小的布施。那么菩萨的布施称之为广大的原因呢，就是说里里外外的所有的字句，一切的善根，而且就从实践来讲，从现在的成佛乃至于成佛之后，这个方面的心根本不穷尽，这个叫做广大啊。他的布施本体广大，持戒呢也是这样，不单单是根本戒手持，最极微细的戒律全部守持，就是它的广大，或者就是说从现在乃至于成佛之间都守持叫广大。安忍呢，就是说不管不单单是安忍，就是说不单单是对于这些这个有权利的人安忍因为一般的人他对有权利的人安忍，我斗不过你我就忍了，这个方面不是一个清净的安忍，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菩萨的安忍呢，就乃至于对一个蚂蚁，乃至对个小孩，乃至对一个乞丐，对他的这个，对他的这些这个辱骂，对他的伤害，都能够一视同，就说是一视同仁的方式，高高低低的所有的这个情况都能够忍受，这个叫菩萨的忍安忍的广大。那么精进的广大，或者说是精略广这些方面，以此类推就可以知道了。这个方面是不可能去的注释当中是这样解释。然后呢，承办真上身，决定胜为承办真上身，决定胜故，功德广义。那么这个广义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广义就是说能够承办真上身和决定胜，所以说呢这个意义这个功德是最广的，因为呢就是说一切利益当中不超过真上身，不超过决定胜，真上身和决定胜就可以包含一切的功德。那么就是说菩萨的六度能够承办真上身决定胜的缘故呢，从这个侧面称之为功德广义。那么功德广义我们这么就注释当中呢解释的方式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大义，所谓这样一种这个大义解释的时候呢，就是说自己修持六度并将众生安置于三菩提当中，就是说是自己修六度的时候，比如说自己修布施，自己对对方做了布施 不单单是说今天我以这个财务利益了你，而且我要把你安置在三菩提当中，将你安置在三菩提道当中。你是小乘根基，我就给你安置在声闻道；你是圆觉根基，我就安置在圆觉道。如果你是大乘根基，通过我给你做布施的这个善根和发心，最后下一世或者再下一世，我一定要将你安置在大乘道当中。这个方面就是他的这个菩萨的这个大义的功德。然后呢，就是超越世间故功德清净。那么就是说六度的这个清净的意义是怎么样的功德呢？就超越世间，一切轮回都是不清净的本体，所以说呢，如果能够就超越世间呢，它就是一种这个清净啊，它就成一个清净，所以说是或者甚至果位叫清净。那么就解释这样一种这个清净，它就解释无求。无求是什么意思呢？啊，无求和清净也是可以对照的啊，它也可以理解成超越世间啊，因为这个无求和超越世间是一个意思。怎么叫无求？菩萨他在做六度的时候呢，他没有什么追求的，没有追求什么啊？比如说我给这个众生做了这个布施，第一个，我根本不希望你给我说这些赞叹的语言，我不希望你给我回报，就这个意思。那么就是说，至于对方他跟你回不回报，他是他自己的事情。菩萨他自己在做布施的时候，他的心态呢，一刹那没有想过，哦，今天我给你做布施了，这个人肯定会来报答我，肯定会就是赞叹我等等等等，没有想这个。第一个，这个是今生当中的无求。后世当中的无求呢，菩萨做这个布施本身来讲呢，就是说做了布施啊，做了布施之后，他和财务，他的这个财富会贵非常广大。这个方面菩萨是了知这一点布施的艺术，但是呢，就是菩萨对后世的这种艺术根本不求，不求这样艺术果，他求什么呢？唯一呢，就是说这个功德能够成佛度化众生，他不是在求后世的艺术。当然就是菩萨他不求这个艺术也会成熟的，他不求这个广大的果报，广大的财富，他虽然不求，但是呢，就是这些这个下世当中啊，生生世的财富无尽，这个果报是自然承担的。菩萨的这个心没这么狭窄，菩萨的心就是这个布施的功德，这个持戒的功德，我根本不求对方的报答，也不求后世的艺术，唯一求的就是这个出世间，唯一求的就是度化众生的这样一种佛果。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超越世间功德清净，无求的缘故功德清净。如果有求呢，那就是这个有染无性的布施的，我今天跟你布施，我刚给你布施的时候，我就想肯定以后他会报答我。从这个角度来讲，已经成了有求了，有求就成染污了，就这样。那么如果说是我求，是我今天布施，后世要增长100倍的这个福报的成熟，这个就叫做有求，这个也叫做染污性。所以这个方面就叫做功德清净。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无尽什么意思？增上善法故功德无尽。菩萨通过方便善巧，再在摄受，所以说他这个他这样一种功德就再在增长，所以说是功德无尽的。我们就解释这个无尽，或者说是庄严经当中解释这个颂词当中讲无尽的时候呢，就是说自摄故无尽。自摄故无尽的意思就是说，通过三轮体空的智慧一摄受之后呢，他的功德就无穷无尽。在讲每个颂词的时候，都是说布施啊，就是说是自摄施无尽，自摄戒无尽，自摄忍无尽，乃至于啊，就是说自摄慧无尽。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啊，都是讲他如果能够三轮体空的智慧一摄受之后，他的功德就成无穷无尽。这个方面就是两种解释的方式。《金刚钻论》云：“广大与清净，广义与无尽。”当知布施等一切是功德，布施等就是说是布施后面的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这个六度每一度都有四种功德，那么每一度当中都有广大、广义、清净、无尽这四种功德，所以说这个就是六度的功德，而且是菩萨行持六度的功德。一般的人修持布施，这个叫做布施的善法而已，不能叫布施度啊。布施度它有它的定义的啊，菩提心要摄受，它能够达彼岸的。菩提心摄受之后呢，还有就是说是这个智慧的摄受，所以这个方面才啊，这个时候具备之后才叫做哦布施度、持戒度。一般的人就是做一点啊，做一点财务的布施啊，一般的人修一点这个持戒和安忍，这个不叫这个布施度，也不叫持戒度，这个叫做布施的修法和持戒的善行或者安忍的善行而已。所以说要成为度的话，它有它自己的这个定义。下面就讲六度之定数啊，也有三度。为什么就是这个六度的修法？不是七度，也不是五度、四度、三度，而单单是六度呢？这个方面就是它这个定数呢，也有这个三类。从这个角度讲的，第一观待承办真上身，断除烦恼而确定为六度之数。那么第一种案例的根据呢，这样一种六度的修法，六种修法可以成就真上身的暂时轮回的安善趣的安乐，可以成就决定胜。这个方面讲就断除烦恼，所以说确定为六度之数的。比论云：受用生缘门。倦情圆真上，恒不随烦恼，诸行无颠倒。这方面就讲到六度当中，什么是成就真上身，什么是成就决定胜。总之呢，就是说是前四度它是成就真上身的， 后两度呢是成就决定性的，所以说呢六度的这个数目啊，不需要多，也不能够再减少了，就这样的。具体解释呢，受用生圆满。那么就是说受用生圆满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受用呢，主要是通过布施。如果你今生能够再再的布施呢，你的受用圆满，受用就是一切的资具、财富啊这方面就能够很圆满。所以说呢，就是说通过布施呢是受用圆满，就是这个意思。生圆满呢，就是通过持戒身体啊，就说是你的身色圆满啊，就说是这个所依生圆满吧。那么就是说，今生当中能够守持清净的戒律，通过守持清净戒律的威德，通过守持清净戒律的功德呢，后世当中也可以获得一个人天的身份。从这个角度来讲，叫生圆满啊，就是说是这个身体当中圆满的身体，就是人生和天生。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通过持戒呢，身体圆满的。倦勤圆满什么意思呢？那么倦勤圆啊，这个圆呢也是和前面第一句当中圆满的意思啊。这个倦呢，就是通过安忍，今生当中你能够修安忍，后一世当中你的这个眷属能够圆满啊，你的眷属就是非常的圆满的。勤呢，就是说是通过修持这样一种这个，通过修持这个精进而所作圆满。所以说像这样所作呢，就是说一切的所作所为没有不圆满的，因为今生当中对于这个正法极为精进的缘故，并不是说你今生当中对做生意很精进，造罪很，不是，这个精进全是邪精进，这个方面的精全是正精进。正精进呢必须要圆这个正道，而且这个正道当中一定要圆大乘正道，这才叫菩萨的，他只有做菩萨的这个正精进。所以说呢，如果今生当中菩萨对于正法大乘小乘的正法极其精进的话，后世当中一切的所作全部圆满，这个叫做勤，或者说是这个所作圆满。这个圆呢就是圆满的意思，真上这两个字呢就是叫真上身。那么后面前面这个四种就是真上身的功德啊，这个就叫真上的意思，叫真上身的功德。然后下面决定胜呢，恒不随烦恼，这个就叫做净律啊，净律度。净律度如果你能够再再的修持这个净律啊，再能够修持大成的净律的话，那么相对当中的烦恼会压伏，或者说彻底毁灭，所以说根本不会跟随烦恼而去，不会跟随烦恼而去呢，这个方面就成了这个修持真正圣观的一个殊胜的这个前行。所以说恒不随烦恼，这个是这个决定胜的一个因。诸行无颠倒，这个是决定胜的他的这个所行的本体，或者所行的果，这个方面主要是智慧度。诸行无颠倒为什么是智慧度呢？因为这个通过智慧啊，它能够了知诸行没有颠倒。那么诸行没有颠倒的意思就是说能够了知这个四谛啊，还有呢就六度它的这些唯品是什么啊，它的这个说对治品是什么。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切诸行根本没有颠倒而实行。那么如果了知了四谛和六度的唯品啊，它了知这个是障碍之后呢，然后又了知了啊对治四谛愚痴，或者说没办法善巧修四谛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愚痴是通过什么样智慧来对治的，然后不能够修六度的这个，它的这个对治性是什么，了知之后呢，它通过人对治，对治所对治。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一切六度的诸行呢根本没有颠倒的顺利的修行，这个方面就获得这个决定胜的殊胜的因。所以说呢，从这个正常是决定胜的确定为三种，就不是确定三，确定为六度之数。那么第二类呢，第二观待通过利他自然承办自利而确定为六度之数。菩萨的六度呢主要是利他，因为发心的时候发心啊，就是为利他求证的菩提，这个是总前提。总前提呢就是说是如果菩萨修持了六度，自利也能够自然而然获得。这方面就是说六度的数目也是这个确定，六度的数目确定呢是从他利方面的这个六种和就是说在观待他利的智力方面的六种都可以确定的。不利不害众，不害行不厌，欢喜善说故，利他即自利。这个方面也是从六度一一宣讲，不利就是布施度。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利他的时候呢，菩萨他自己对于这个财物呢根本不牵利，没有这个牵利心，没有这个没有个利舍心。所以说呢，他没有利舍心的缘故呢，就对于正法，对于财物啊，对于善根呢，都会就是说是这个一一布施给众生。把这些布施给众生之后呢，众生就获得这个利益了。所以这个方面不利的意思啊，不利的意思就是说菩萨对于乞者，不管这个乞求者他开口向菩萨求也好，还是这个乞求者根本没有开口，就是说菩萨他会观察，菩萨观察谁哪个众生需要哪类资具。哪类众生需要帮助，他自己会观察，观察完之后呢，不管对方开口不开口，他自己主动去做了。所以说呢，如果菩萨相应当中有这个不牵利的这个本体的话，那么就众生就因为菩萨的不利的缘故就获得利益了，这个就是对众生的利益。不害众呢就是持戒，菩萨守持戒律不会害众生就是说是这个不会对众生做伤害，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不害众，主要是主要是持戒的。然后呢安忍呢是忍害，忍害就是安忍他自己对这个众生的一个利益。 不安忍就直接会对众生做伤害。那么就是说是，那么如果菩萨安住于安忍的功德当中呢，他就会忍受这些伤害，不会对众生就是说是这个以报还报等等，这个叫忍害，对众生方面做了利益。行不厌呢，就是说是精进啊，因为菩萨有精进的缘故呢，行持不厌。行持什么不厌呢？行持利他无厌。啊，菩萨呢，就是说他在做利他事业的时候呢，根本不会厌啊、根本不会厌足，第一个，根本不会厌烦，是第二个。厌足的意思就是说，就认为足够了，我已经就是说助力他的事业已经这么多年了，已经足够了，这个叫厌足。厌烦的话，就是升起一些这个厌烦心、烦恼心，引发一种厌烦心啊，就是这些众生非常的这个不堪调柔，干脆就不做利他事业，这个叫厌烦。但是菩萨安住于精进当中的时候呢，根本不会有厌足、厌烦心，这方面就是依靠就不厌足、不厌烦的心。对众生做广大的利益事业。然后第五类是欢喜，欢喜的主要是这个禅定。那么禅定和欢喜如何对照呢？啊，主要是对众生欢喜的层面讲的，让众生欢喜。那么怎么样令众生欢喜？禅定，菩萨修持禅定，那么菩萨安住于殊胜禅定当中，他就可以引发这个五神通。那么菩萨通过禅定一引发五神通之后呢，啊，能够通过神通来令众生欢喜。那么就是说，比如说啊，众生他需要知趣，菩萨安住于神通当中。安住于禅定当中，就可以降下知趣雨啊，降下珍宝雨，或者说是这个众生他的疾病啊，身体上有疾病，菩萨安住于禅定当中，通过这样一种殊胜的功德，消除众生的疾病，让众生欢喜等等等等，以此类推，都可以知道啊，这个菩萨的禅定就是令众生欢喜的经。善说呢，就是智慧度啊，菩萨善行智慧度，能够善说正法，能够善说正法呢，那能够遣除众生相续当中一品，能够让众生了知取舍之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直接利他，就是这个善说，直接利他就是传法，就是智慧度它的功用。利他就自己前面六种呢，主要是从利他的角度来讲。那么就是说是菩萨在做这种利他的时候呢，他自己的利益呢是顺便获得。根本不需要去追求，那么在做利他的时候呢，缘起不虚啊，缘起不虚的缘故，菩萨做他利的时候，他自己自利呢就是迅速得以圆满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从利他自然成就自利的方面呢，成就安利就是说六度的定数。然后呢，第三观带三学数目而确定六度，那么就是说因为观带的界定会三学的缘故呢，不能再多，没必要再少。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通过观带的三学而确定六度，比论云就庄严经论云，观带三学数佛真说六度，前三者属界，后二归二种，一者三住云。那么下面无光尊师在解释啊，也就是说前三者前三者呢就不是直接安忍这三度，包括在戒学当中这个戒定慧三学当中呢，就是前三度呢是包含在戒学当中。怎么包含的呢？布施为戒学之因，持戒为本体，安忍为别法。那么就是说是布施为戒学之因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守戒律了，真正就是说身体的戒律或者心的戒律，你要守持的清清净净的话，你的心当中如果贪执太重，那是无法清净的守戒的。我们就是学习这样一种别解的戒，也有这样一种体型嘛。比如说你就是说是这个盗戒这一条，盗戒这一条，如果相对当中贪心重的人呢，总是想占小便宜，他相对当中对于这财务啊，对于这些东西就很牵力，一牵力的时候就容易犯戒。比如说你坐车的时候，坐汽车的时候呢，就是想省那么两块钱，想省两块钱就想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个票逃掉，最后是逃掉了，但是呢，就是说是通过这个贪欲心。通过这个贪欲心，你的道戒就破掉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你相对当中有这个布施为前提，布施主要是打破这个牵力心啊。通过布施，它就要对治牵力。如果你相对当中有这个布施，舍弃了牵力的话，那么你的戒学自然清净的。大乘也是，大乘戒律前段时我们学的时候，大乘戒律也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对于就求法求财的众生啊，以牵力心不说法，这方面都是因为有牵力的这个烦恼的缘故。所以说呢，如果你相对当中的布施这条戒。你能够手持的不是的这个功德能够真正的安住的话，这个就是真正守戒的这个前提，守戒的因，守戒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方法。然后持戒为本体，持戒度呢就是这个戒就是戒学的本体，因为这个本身就在讲这个戒律度就是在讲戒学的缘故，所以说戒律度呢就成了这个它的这个戒学的本体。安忍为别法，别法就是眷属的意思。那么就是安忍就是他的眷属，谁的眷属？是戒律的就是戒学的眷属。那么就是说是如果你能够安忍的话你的戒律就能够守持清净如果真正能够安忍，你的戒学就能够就是说作为眷属的方式来清净。那么就是比如说大乘当中的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大乘当中的这些这个法的话，那么如果真正你要戒律本体非常清净的话，你能够善加安忍，别人对你打的时候你能够安住，能够安忍，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从这个安忍方面就 助长了增长了你的这个持戒戒学的功德，所以说安为别法或者安为眷属呢，从这个角度肯定要解。后二者中的静虑包括在定学中，智慧包括在慧学中。后二者的意思就是讲这个就六度当中的静虑度和智慧度，这个是最后二者。最后二者当中的静虑度呢，包含着定学，它本身就是成立了自性；智慧度包含着慧学，智慧就是了这些万法，所以是包含慧学当中。那么这个里面剩下一个精进，精进度是什么呢？精进一者是三学的助缘。那么就是说第四者第四度的精进，它是三学的助缘。那么就是说你持戒啊，你说修戒学，你必须要精进，没有精进你是就是说是这个戒学没办法圆满增长。那么你要修定，你不精进也没办法安住于禅定。那么就是说你要升起慧学，你不精进也没办法通达万法。所以说呢，这个精进呢是三学的助缘，平等的助缘，就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呢，这方面讲前三者宋词当中讲的就是说是前三者属戒，就这样讲，后二归二种，就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精力度和智慧度归于就是说定学和慧学当中，一者三助缘，这个一者就是讲这个精进，它是这个三学的助缘啊，三就是三学，它就三学的助缘。这个呢就关带于这样一种这个三学安立了这样一种这个数目的决定的方式啊，现在讲到这个地方。